各位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的内容将为您介绍新的单元。我所要介绍的是有关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会，年代大概决定在公元1870年到1914年间。1870年不但在教会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里程碑。也正从那时候开始，整个欧美世界开始了一连串的事变和社会改造，终于使人类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续效应，一直到目前仍然不停地在发展着。在这短短不到50年的时间当中，比较重大的事件在政治方面有普法战争，它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意大利也因此完成了统一，有国家主义在欧洲和南美洲的进展，有非洲的开发、殖民地的建立，有民主思想的普遍抬头等四个大的项目。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一是实用科学的进步，二是机器的发达，三是工业的迅速扩张，其结果是城市的繁荣和人口的集中，再加上交通工具的进步，不但人及货物运输都大为方便，而人类的思想也很快速地由世界的一端传达到另一端。从此以后，在地球的某一处所发生的任何重要事件，就会很快地影响到整个的世界。现在就为您介绍现世主义。我们知道，思想和信仰领域内的变化并不亚于社会和政治对教会的影响。18世纪的启蒙哲学虽然曾经反对启示，反对基督的神性，但是连那创造万物的真神也不信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而到了现代，连这一点也遭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时髦的学说或是不可知论和无神论，他们就是主张在经验的领域之外无法知道什么确实的事情，其中影响到对神、对天主的信仰最深。打击最大的是法国的哲学家孔德，他认为只有能够直接的被观察得到的事物才能够称为科学。他把人的思想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神学的或宗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切的现象都是出于神的意志，由神所创造。第二阶段称为哲学的形上学的阶段，人是在抽象的概念中去寻求解释和答案。到了第三个阶段时，人就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不再要求认识世界的起源和归宿，只是探讨现象彼此之间的规律便足够了。孔德称这样的哲学为实证哲学，他避开神、避开精神、避开灵魂等等，而这些在以往都被看成是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他不再谈宗教问题，他认为那已经是过时的事了，当然也就再也没有谈论的价值。孔德的实证哲学所犯下的错误就是，他所提出来的三个连续的阶段其实应该是对事物三方面的三种思考方式。真正的进步则是要把这三方面清晰地分开来，然而实际上却是共同存在的，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孔德想用已经被他所神化的人道来代替降生成人的天主，他为这个新宗教拟定了日历、礼仪和许多的节日，这一切都是模仿天主教的敬礼。他还预言说，终有那一天，在巴黎的主教座堂中，十字苦架将要被人的塑像所取代。他这种人道代替神道的新宗教，比起法国大革命时所建立的类似敬礼，并没有更大的成就。 但是却对十九世纪末叶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此外，还有其他的思潮也朝着同样的方向激荡。许多人被惊人的科学进步冲昏了头，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的幸福日子就快来临了。很不幸的是，物质越进步，假如道德不同时跟着进步，会为人类产生更恶劣的浩劫。然而，人人憧憬着进步，进步这个名词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号，在书籍、报章、杂志上到处可见，甚至于谈到了科学的宗教这种说法。哲学家不止攻击信仰，他们还攻击圣经。早从18世纪以来，便以历史批评为名，从事攻击圣经，像是德国耶稣教的解经者，他们就是用唯理主义的成见，认为奇迹和超性都是不可能的超性之谈。凡是圣经中与他们的理论不相容的时候，就都把它当作是神话或者是传奇小说之类的作品。一名叫做史特劳斯的作者写了一本耶稣传，在书中他就认为奇迹和基督的复活全是由耶稣的门徒们的幻想所伪造的，用来欺骗人的话罢了。史特劳斯的这种思想和看法被雷南拿来加以发挥，那就散播得更广了。他在1863年也写了一本耶稣传，虽然有很多人对他所用的历史方法严加批评，缺乏学术上的理论，但是他的文笔很通俗化，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西欧各国很快的就有了翻译本。他删去了福音中与自己的看法观念不同的章节。他对耶稣基督虽然口口声声极力称赞，但是他把有关耶稣基督天主性的部分全给取消了。他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在现代主义思潮中还包括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我就先谈谈马克思主义。记得在上个星期的单元当中，我曾经跟您简单的提到过，不过没有谈到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进展也助长了工人群的无信仰，成千累万无产阶级的人放弃了他们所生长的农村，向大城市涌进，与他们的长辈和故乡失去了联络。劳工像商品一样的被出卖，对生活的挣扎也就越来越尖锐了，对教宗也无暇顾及了。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是用来麻醉人民以便奴役他们的工具，所以为了使人民获得解救，就应该取消宗教。他这种论调得到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工人们的回响和认同，因为他许给人民在世界上可以获得幸福的天堂，那是资本主义所不能给予的。信仰无神共产主义的人，当时还没有取得政权，也还没有对信仰天主，也就是信神的人公开宣战。在1870年到1914年的45年当中，教会遭到政府不少的攻击。除了只有少数几处之外，还没有以现实主义为借口而发生公然流血的迫害斗争。我们称现实主义为世俗主义，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及对神的崇拜。这种现实主义在19世纪的末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就好像是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中叶受人欢迎一样。他也和自由主义一样用了各种暧昧的说法。其实我们只能说，现实主义是有意的想把世俗之事和宗教性的事物分开。 如果提倡现实主义的人只是限定于把国家的权力与教会的权力公正而清楚地分开，他们又何至于和教会冲突呢？何况教宗梁十三世当时也已经清楚地讲明了，但是他们在现实主义的借口下，实在是想用一种新的观念来改变人的生活。而许多现实主义的煽动者是无神派，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宗教应该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取消，至少可以拿它当作是私人的事情而予以容忍。现实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社会，尤其是针对天主教，以现实主义为借口来攻击教会的欧洲各国中，分析他们战斗进行的方式和持续不断的情形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从各级学校和社会各阶层中达到消灭宗教思想。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甚至于拉丁美洲，都用了同样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正与往后产生的集权国家想要消灭宗教时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由于宗教的信仰已经深入人心，是很难正面攻击得到、消灭得掉的，所以他们才一步一步的慢慢进行。他们这种持续的反宗教行动可以由共济会的活动来加以说明。这种秘密的共济会表面虽然不激烈明显，但是却在各处活动。我曾经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跟您提到过的共济会，这种组织在法国革命以前所鼓吹的是自然神教，到了19世纪时，在他们的规章中已经把宇宙大建筑时的说法取消了，决心变成无神派。仇恨教会已经成了他们活动的主要动机。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里，许多政府的要人都是共济会的会员，他们都遵循着上级的指示去行事。还好在当时的教会领袖是一位事件特别高明的教宗梁十三世。当梁十三世在1878年当选教宗的时候，已经是68岁高龄的老人，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很脆弱，但出人意外的是，他竟然能够展开他那坚强的活动能力，长达25年之久。梁十三世他生于罗马的望族，曾经奉派为教廷驻比利时大使，随后在教廷的领土内做了32年的帕鲁查主教。欧洲思想界和当时的各国政府的政局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都是他所亲身经历的。他埋头深思，想出了整套的道理和实行的计划，在他长时间的教宗任期内加以推行。由于他对教会的忠诚和热心，对政治也有尖锐的敏感度，而且又有高度的智慧，使他能够分辨得出来哪些事行得通，哪些事行不通。那么教宗梁十三世行事的大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教会只是保持消极自卫的态度。教宗们为了维护道理的纯正，发出了许多谴责和惩罚，再加上治理教会的神长们又都是在革命所激起的混乱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亲身经历的种种患难使他们对自由主义感到强烈的恐怖。他们认为教会所遭遇到的种种灾难都是自由思想惹的祸，除了杜绝这种自由思想，好像看不出其他的解救办法。他们动辄就以开除教籍来攻击时髦的文化。有许多天主教教友，他们和企图恢复革命以前制度的政党结成一气，彼此联合起来，但是他们却不承认历史是不能逆转倒流的。教宗梁十三就洞悉了这当中的危机，他深深知道只是一昧的反对，拒绝接受这些新的思潮是没有用的。 如果教会能够以正义的力量出现的话，那么民众就能够分辨得出这股似是而非的思潮，而跟它划分界限。但是也必须要避免教会和现代的世界关系破裂。他深知对过去的一切空怀悲叹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要采取有建设性的积极态度，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原则。教宗梁十三世一面坚决地维护着过去历代教宗所坚持的道理，尽力使教会和现代世界协调。他愿意分清楚什么是原则，什么又是该指责的错误倾向，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实。教会有责任把基督的精神灌输到可以接受的事实当中。他先后公布了一连串的通谕，把有关信条或伦理方面的专著，把福音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贴合在世界经常变动的环境中。在一连串的讨论动摇人心问题的通谕中，在在的都显示出他事件卓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工人地位的新式通谕。1891年的五月，教宗梁十三给全球教友指出了指导劳工组织的规范。在此之后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纪念新式通谕颁布70周年，对其中所颁布的慈母与导师通谕当中，他对新式通谕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很少有教宗的言辞以所谈题目的深刻、广阔和冲击的力量比他更有普遍的反应。他给教会的活动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最高的牧者把贫苦受压迫者的痛苦、怨叹和希望当作是自己的，再一次的挺身而出，做他们权力的护卫者。这份通谕被称为是劳工大宪章。至于它的内容，我想就留在下个星期节目当中再继续为您做介绍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天主降福您。